弟兄姊妹朋友们，父亲节快乐。上个主日我坐在下面的时候，整个过程我一直在流泪，因为11年前2008年6月7号我决志信主，6月8号我第一次来到咱们教会，11年了。我上个星期说的话是真实的，回家了，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天父，我有一群爱我的兄弟姊妹在这里，这里真的是我的家，不是开玩笑。我每次回来都觉得很激动不已。今天非常感谢诗班站在这里哈，我想起当年我的有一年的侍奉是在诗班，很感恩。虽然我五音不全哈，但是神还是用那一年锻炼我，让我有成长的机会。我也特别感恩，这是一个暑假，刚刚结束 VBS。因为我想起2009年咱们教会刚开始 VBS 的时候，09、10、11年我连续三年在这里全时间参加 VBS。因为那时候我就在仰望我的天父。我每次进 VBS， 我说虽然我是童工，但是我把我自己看作就是那个孩子，我多么渴慕成长。我们这次回来，上个星期我参加了我们二女儿凯莉的毕业典礼，很感恩。大家可能有些不了解、不认识我的朋友们、弟兄姊妹，可能不了解为什么我和盖比。你看今天讲到题目叫真正成功哈，有两个名字，吴云海是我，钟慈君盖比是我的太太。但是当我说我们从英国回来参加我们二女儿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她是高中毕业典礼，可能你们有一些疑问哈，等一会儿我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会讲。因为我曾经当我觉得信主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不是个好父亲，我不是个好丈夫，我也不是个好儿子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真正的成功。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好父亲？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怎样成为天父的好儿女？我们怎样在主里有真正的成功啊？所以今天很感恩哈，回到母会能有这段时间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没摁错了啊？摁这里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摁错了，看到啊。好，对不起。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哈6章19到24节。马太福音是在讲天国的福音哈。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后来他下入监了之后，主耶稣出来了。他说的第一句话也是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于是他就讲，从马太福音5章到7章讲了这个登山宝训哈，这其中的一段。我们下面要读这段经文，咱们能不能想象一下，近2000年前，耶稣的门徒，那些追寻耶稣的人，想寻找弥赛亚的人，想寻找天国的人。他们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这段话。我们可以今天就设身处地想一想，我们就是那群人，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要听他的话。 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读这段经文。好，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何等感恩，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这样宝贵的话语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，要让我们今天能听到你从天上发出的呼唤。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愿意寻求你跟随你的人，就求你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，靠你给我们的灵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明白，能清楚，能在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中选择你指引的道路。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中文学的不好哈，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是80级的哈，偏科偏数学，所以那时候说学好数理化就能走遍天下，所以我的语文呢刚刚及格。感谢主，后来信主了，来到咱们教会，开始学圣经。一打开圣经，1919年的白话文，我一读更不懂。很感恩，后来就有机会，我就去学，等于重新学了个中文。所以呢，当我拿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分段。啊，我先把它分段，先搞清它具体的意思啊。下面是我的分段哈。当然，题目还是真正的成功。第一段是19节到21节，我给它一个小标题，叫“积财宝在天”，就总结这一段的意思哈，小标题意思。第二段就是22到23节，我还是读完了之后，哎，给它个大概意思哈。就写个小标题在这儿，就点亮心里的灯，然后我再继续读，分到最后一个，就是最后一段，就最后一节24节，然后我再给他个小标题，专心侍奉真神。所以我就把它连起来分了三段哈，我希望能表达这个真正的成功。真正成功就是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点亮心里的灯，专心侍奉真神。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，这是第一段，我有一些 highlight 的字哈，他讲到不要只要啊，我那时候学这个抓关键词哈，不要一看哦，神说耶稣说不要干什么啊，只要干什么哈，抓这个两个关键词，然后哎，不要的是什么？积攒财宝在地上，然后他讲了一下啊，地上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然后再往下读，哦，只要哦，这是神要我要干这个的是吧？积财宝在天上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哎，说，最后我又抓一个关键词，因为为什么要不要只要呢？这是个原因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哎，那时候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曾经试着投股票哈，买股票啊，我是2001年到北卡来，刚刚有第一份工作。就开始试着去买股票，所以我知道那个我的钱财在股票里，我的心在那里。后来911来了，大家就知道我的心跳得多厉害。当然后来我发觉有不同的夫妻哈，他们结婚之后有一种习惯，就是 AA 制哈，他们的钱财不合在一起，我自己有不同的账户，结果后来他们婚后就造成一些问题。 所以像中国以前经常说有什么小金库哈，这个私房钱，然后就造成夫妻两个的就是怀疑猜忌，就可能出现一些就不和谐，对吧？因为他钱在哪里，他的心就在哪里啊。夫妻俩如果不和这个不同心，这个在钱上不同心，那个是很大的问题挑战啊。所以我看着啊，对，真的了，这些话真的是对我挺有提醒的，真是很有提醒哈。然后我就把这积财宝在天下这个标题，我就一个一个想哈，哦，原来是让我们比较地上和天上，我们要做比较哈。然后呢，地上呢有虫子咬，能朽坏贼来偷，这是不是真实的？确实有虫子哈，可以朽坏，有贼会偷，大家可能经历过哈，人家钱包被偷的经历哈，还有人埋钱在地下，后来挖出来都生锈了，那肯定被虫子咬了。天上哎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没有贼来偷。我当时看到的经文，我就想到，哎，天上好像是真空状态啊，很安全。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哈，所以这个比较。然后呢，当然这里就解释原因啊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这时候我就想到另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箴言23:5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为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朋友们经历过这些没有？财宝，如果我们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，钱财可能长翅膀，如鹰飞去。所以我就开始讲我的故事了哈。我信主以前的财宝在哪里？我是一个追求美国梦的人，所以我才会来到美国。我在美国生活了22年，去年才又到了英国。所以当然到了英国，我又遇到一群追求英国梦的人。当然咱们中国现在最 popular 的就是中国梦，我们都是寻梦一族，我们都想成功。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来到了美国。感谢神，神还祝福我，让我好像还万事都顺利。我是87年在中国，实际上就相信有上帝，有神，有一独一的真神。当时是在校园里，我只是没机会读圣经。到了这个1996年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，也是在校园里，有兄弟姊妹邀请我去教会，我去了，吃一顿饭之后拍拍屁股再也不去了。但是我住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，一个老太太，每个周日都有美国的一个牧师来给他来探望他。结果天长日久，这位美国牧师送了我一本英文圣经，但是我拿着这本圣经从来不读。我拖了12年，我到2008年，刚才我说2008年我才信主哈，我才读这本圣经。所以我拿着那本圣经，还继续带着我的罪性在走我追求我梦想的生活。到了2001年，我第一次来到北卡。我来美国是在 Virginia。 2001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很特别的年份，实际上是神对我极大的祝福的一年。因为那时候是三喜临门，我给你数数我那个喜哈。实现美国梦，第一个新房子，然后第一份在美国的新工作，然后就是我们家凯里出生一个新宝宝。2001年，所以今年 我们回来是参加他的高中毕业典礼。神实际上一路都在看顾我，但是就是我应的景象不认识这位神。所以2001年当我买了新房子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站在楼上往下看，我就站在那儿发呆，因为我是相信有神的。那个时候我在那里实际上对着神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能在天堂住多久，我能在天堂住多久。我当时就发出了这样一个感叹，真的不久，7年以后，2008年，那时候我们又买了更大的房子，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，好像是到了人生的巅峰了似的。神很奇妙，他选了一个日子，大家都知道五月最后一个星期天长 weekend 叫什么 Memorial Weekend， 战士将士纪念日。我是在那天死亡的，我是在那天那个老我真正被神摔死的。我好像到了悬崖，我并没有看见，但是直接就把我摔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 Memorial Weekend 是我永远的纪念。那个周末我的前妻要跟我离婚，他要让我搬出去，所以我经历了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那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，不仅钱财，还有爱情，还有孩子也见不到了。所以那积财宝在哪里呢？等会儿我会继续讲我的故事哈。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宣教伙伴的财宝又在哪里。大家知道去年2月份，我和 Gabby 我们决定加入 COCM， 就是英国的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宣教机构，我们在填申请表2月份，结果3月8号国际妇女节我被雷奥夫了。哇，我们俩就只有在家很不舒服的。我经历过你看破碎婚姻哈、啊，还经历过失业，神很奇妙，那时候真的很不舒服。我大概2-3个星期才缓过劲来，经过祷告一想，哎，真的了，我们已经申请加入宣教机构了。因为我们的人的看见是今年6月我们进入英国，我们当时为什么我们要等二女儿高中毕业，我们想等他毕业才走，这是我们人的看见。但是神的时间到了，云柱升上去了，我们不走都不行了。所以很感恩，我们就快马加鞭呢，那我们的宣教机构也赶快给我们办申请啊，我们就向很多兄弟姊妹教会发这个代祷信。因为在短短的时间筹集这么一大笔，真是这个宣教基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，但是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了。我们到了英国总部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筹到100%了。我从来没经历过，该比以前经历过，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多的宣教伙伴他们的财宝放在哪儿了，让我感受到有那么多的兄弟姊妹，那么多教会，他们在背后为我们祷告，他们关心我们，这个力量是从天上来的。我是那样的软弱，那样的没有能力，但是神能。真是非常感恩，当我每一次想到 我们宣教伙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英国，我们家就是一个 war room， 就祷告的地方。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，就只我们有很长的 list 祷告。我们做不了什么，我们只有祷告。我们就求神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。我们知道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在天上。好，这是第二段哈。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了，全身就光明。我还是 highlight 一些字哈，你看光明和黑暗在对比哈，嘹亮和昏花在对比。所以你的眼睛若昏花了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所以我读这段经文呢，读来读去，刚开始哎，好像是个比喻哈，读来读去还是有点头昏眼花。对，我有时候又突然想，哎，我说我妈妈是个例子哈，我妈妈情绪好的时候眼睛可嘹亮了。她跟我分享，她有时候一心里一急哈，眼睛昏花看不清楚。可能他年纪大了哈，这个不能紧张，不能急。但是后来我阅读这段经文，我突然想，哦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哎，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口，好像很卖气这句话。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，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口。所以这一段我叫它点亮心里的灯，希望我们来点亮我们心里的灯，让我们的心灵的窗口对准神。所以这里有些比较啊，就是嘹亮昏花，光明黑暗哈。我专门找了一些英文哈，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就是我们的眼睛是 healthy 还是 unhealthy。对吧，就像我妈妈的例子哈，他还有一种用的词呢，你可以看不同的版本哈，英文一种叫 single， 比较 simple 一种 words wicked。 我就想到，哦，我如果聚焦非常的清晰就是 single， 如果我聚焦有点模糊有重影，那就是 wicked， 看得不清楚。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听到耶稣说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他们是很清楚的，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下面这个意思，是 generous versus stingy。 我们是不是慷慨，我们把财富积在天上，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把神的爱传出去，还是我们 stingy， 我们不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，不愿意把我们的爱献给别人。以弗所书有这样一句话，保罗说他求天父上帝赐下那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，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下面我要分享的，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，点亮心里的灯。我想到了一首歌叫《眼光》，我也想到了一本书叫《永续亲密》。当我的前妻希望我搬出去的时候，我真的搬出去的时候，我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到处在寻找我往哪里走。结果我所在的公司有很多中国同事，我就前面找了四个人，我去问他们，我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四个人都不是基督徒，他们给我的答案基本上总结一下很简单，就是说你英俊潇洒， 这个工作又很好，为啥要忧愁啊？他说你回到中国娶个年轻漂亮的太容易了。哎呀，我听了不是滋味，我说这哪是劝慰我，我当时真的更愁苦。我就继续再问，问到第五个，第五个是咱们教会的弟兄，他知道我有圣经12年不读，他说哎呦，他非常有关怀的恩赐，他说哎呀，咱们中国人这个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这还八字没一撇呢，还不一定真离婚呢，因为我们都认识嘛，几家人都认识。他说你先不要忧愁，他说明天我送给你一本书，你先看看，就这本书永续亲密。他第二天真的给了我这本书，哎呀，我饥渴慕义啊，我一看这名字好听啊，永续亲密啊，这是我盼望的，我就开始读。读完以后我傻眼了，因为读完以后我看到那就是我的生活，我的经历。我就举一个例子哈，它有一章叫第三者，当然第三者大家一听到都是那个中国现在比较 popular 二奶三奶哈，当然那个是讲的那个事情，有这个例子，这是一个，但是他还想提别的第三者了。比如第一个，他说你的姻亲可以成为你的第三者，就我的父母或前妻的父母可以成为我们第三者。我一看又真的了，我一回想我的生活真是这样，他们在不断的干扰着我们的生活。然后他又第二个第三者，他说你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你们第三者。我一想哎呦真的了，教育孩子思想不一致，经常闹矛盾吵架。然后下面又说你的工作可以是你的第三者，我一想哎真的，我觉得我很老实，我就是挣钱嘛，我好好工作不就行了吗？结果只顾工作了。他又一个，他说你的 hobby 可以是你的第三者，你的爱好。哎呦我一想真的了，这都是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教育。我看了这本书之后，哇这本书写得好，当然我只是说了第一章哈，但是这本书实际上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小标题，这本书一个小标题，他说为什么两个相亲相爱的人走到一起来结婚了，哎呀真是完美啊，是不是 happily ever after 啊？ No， naturally drifted away， 非常自然的渐行渐远，这是这本书的小标题。所以我在苦难中，我在这个不容易当中，我看到我只有抓住神，我只有紧紧抓住神。所以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首歌《眼光》，但是咱们教会经常唱，这是让我有了眼光，就是谁能跨越艰难，谁能飞越沮丧，只有神在我们心里才能让我们有眼光，有神的眼光我们才能真的走出这样的困难。所以很感恩我在咱们教会里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成长，让我知道真是眼睛不能昏花，真是要学会一个慷慨的人生，爱人如己的人生，而不是一个只顾自己自扫门前雪的人生。好，下面最后一段哈，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里又是一个比较哈，我们到底侍奉什么？侍奉神，马门就是财力、财富、财源的意思，就是你侍奉神还是侍奉钱。我们不能脚踏两只船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啊，我星期天来敬拜就可以了，平时另外的几天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在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 那么就可能在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，追想成功的时候，我们会伤害我们周围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就会忘记夫妻关系的重要，忘记家庭孩子的教育的重要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专心依靠真神，来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我给这个段叫专心侍奉真神哈，这里又是在比哈，神和钱财，你到底是以哪，到底是哪个最重要，或者是这个是单单的，是实际上是不能选，随便就两个都要，你要两个都要就有麻烦，对，不能轻这个重那个哈。从在生命记这个就有这样的话哈，摩西传给我们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们是要专心仰望爱我们的神的。雅各书这个有这样一句话，一章八节，他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如果我们不单单仰望神，我们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在生命中，在职场，在家里，在生活中，甚至在这个 grocery store， 我们不像一个神的儿女的话，那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，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就没有定见。我这里想到一个例子哈，大家想想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卖主的犹大是不是就坐在下面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帮助十二个门徒管钱财的人，但是后来他为了这个钱财而出卖了主耶稣，成为了我们的反面的榜样，是我们要借鉴的。所以他也是当时想追寻耶稣，想寻找天国的那个人，但是他却走错了路，因为他心怀二意，没有定见。下面我可能要讲，继续讲我的故事，跟这个专心侍奉神有关系。那时候我来到教会，兄弟姊妹真是爱我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这里是我的属灵的家，是我在地如在天的家。因为我，你想想，我从悬崖上摔死了，我在阴间的门口被神差派的天使把我硬拉回来了，来到这里就是咱们 CCMC。 弟兄姊妹告诉我，离婚是神所厌恶的，他说你要努力跟前妻复合。我说哦，感谢神。他说如果你心里有一点想想要离婚，神是知道的，你是躲不掉的，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我说哎呀，感谢神，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，我想永续亲密，我很感恩。我就虽然我非常的软弱，但是我觉得我就好像在那个一个黑暗的隧道中，只看到前面有一点点光，我就冲着那个光跑去，我就拼命的跑，我想通过做点什么事情来挽回。经常回家还主动回家帮着带孩子，经常帮着去买菜，因为我以前不做。然后呢，我从来没有给我的钱送过花的，也没有送过什么礼物，因为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好像赚了钱就行了。结果我就开始，那时候开始送这些，送花送礼，就是想悔改，认罪悔改，但是为时晚矣。对，我尽到了我能做的，我灵命是非常的弱小，我在痛苦的旷野中挣扎。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希望那三年 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在人的眼中看的肯定是不容易的。我常常，因为我以前从来不流泪哈，我是信了主之后啪跪在那儿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开始流泪。因为以前咱中国人说啥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对不对？我45岁之前没有滴过一滴眼泪，结果后来就变成泪如泉涌。但神很奇妙啊，神用我的流泪，我后来才明白，医治我，从一开始就医治我，真正的一种很奇妙的医治。所以那3年我在旷野中，我遇见了神。我从前风闻有神，但是那时候我真正的遇见了神。我要紧紧的抓住他，我要依靠他。所以我就靠着神的恩典，一天一天很不容易的在度日子。但是那时候实际上是我跟神的蜜月期，非常的蜜月期。那时候我经常祷告，我求神，哎呀，你帮帮我，在工作上我有时候心神不定的，安定不下来，帮我这个恢复这个夫妻关系啊，求主帮我。但是祷告来祷告去，那时候挺奇怪的，神只给我一句话。那时候我祷告来祷求什么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只给我一句话，就是这句话。那时候只有这一句话。因为神是用他的话在跟我对话，我在那祷，不管求告什么，回来都这一句话。他说：“你要先求我的国，我的义，你所要的一定会加给你。”那我就，哎呦，那我很信这句话。我就啊、哦，什么是神的国，神的义？我就坚持在团契，坚持在教会，几乎没有缺席的时候。那时候，因为我没有别的指望啊。只有神这个救命稻草，我就想抓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想紧紧的抓住，我就要求他的国，求他的义。所以08年之后，3年之后，11年的4月份，一个主日，我带着我们的二女儿，就是凯莉，就是毕业典礼这个到了我们教会敬拜完之后，我带她回去。我们的二女儿参加过2次 VBS， 很感恩。他在这里，我相信神对他的恩爱慈惠交在他的幼小的心里。他10岁曾经跟过我决志祷告，但是现在他不去教会了，请继续为他祷告。我带我们的二女儿回去，要把她按时间送到她妈妈那里。那个主日是一个 summer saving time 欠你的主日，也就是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。神很奇妙利用这一天把我带到他妈妈那里送二女儿 Kelly， 让我亲眼看到我的前妻的男朋友。虽然我早就知道，早就怀疑两个女儿在苦难中不可能告诉我，所以神很奇妙让我看见。然后看见之后，我突然释怀了，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说了，我知道哦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要说再见。我就对我的前妻说一个非常温柔的再见，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大家可以想象，我等了3年，我实际上应该是非常痛苦的。我盼望着复合，我盼望着复合，所以我开车，我很木呆的就往家开。开着开着，突然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胸口两边非常的温暖，让我极度的舒适。那个经历让我无法忘记。我突然有一种完全的释怀。我说了一句：“感谢主，你在这里。”我知道主在我的身边，安慰我。所以我就把我的情况告诉关心我的弟兄姊妹，咱们教会一个姊妹专门去跟我的前妻谈，最后确认，我必须得尊重她，让她去，因为她是还没有信主的， 因为我们以前都不信主，他之后是没有信主，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，让他走了。这是我不得不选择的，尊重他。等一会儿我们会唱一首歌，叫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、兄弟姊妹们经历过这首歌，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，我看着满那个圆圆的月亮、满天的星斗的时候，我无家可归的时候，我唱这首歌，我真的用星星画出了你。我在诗班的时候，我真的用音符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那时候真的知道，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认识主耶稣。当然，后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有了续集。那就是钟思君 Gabby 姊妹，神把她一直留着，她没有结过婚，她一直，神好像一直把她等着给我一样的。我看了，我真的很震惊，因为人家告诉你背经文呐、啊，神所赐的赐你的福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所以我祷告来祷告去，你就求神的国神的义就行了，所以我就傻乎乎的，我就求神的国神的义，结果。人虽然不能给我第二次机会，但是神给了。后来的祝福那是更大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盖比就跟我说，我们家那两个女儿是我们的女儿。盖比是没有孩子的哈，从一开始我们就口径一致，我们的女儿。所以盖比经过了七年很不容易，他付出了真是只有神来的爱，来爱这两个女儿，因为这两个女儿在破碎的婚姻中受到的煎熬是多么的大呀！他们的伤害是只有神来医治他们。当两个女儿来咱们教会参加 VBS 的时候，我们的兄弟姊妹给了他们无尽的爱，谢谢你们的祷告和关怀帮助。所以后来很奇妙， Gabby 不仅跟两个女儿很好，因为为了照顾好两个女儿， Gabby 跟我的前妻成为了朋友。我们两个女儿现在说句实话跟 Gabby 的关系比跟我还好。这个福多大呀，只有天上来的福。所以这个我们回来，他们俩姊妹俩写了两个卡，自己做的。Happy Father's Day， 这是 Happy Mother's Day。他们自己做的，做了卡送给我们。哇，我们拿到这卡的时候，可能最激动的是 Gabby。 真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福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好，我来解释这幅对联哈，这就为什么前面讲到我要用我们俩的名字，因为 Gabby 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，他们的老院长啊，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送给我们这个对联，上联天上有云海，这是我的名字哈，下联地下有赐军，就中赐军，横批让我们为主征战。这是2012年在新加坡神学院老院长送给我们的勉励，真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有了续集。好，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呢？真正的成功就是愿我们专心侍奉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主的真理点亮我们心里的灯，愿我们能在地积攒属天的财宝，被主称为 忠心良善的仆人。现在我想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在英国的第一篇讲道。我故意把这篇讲道要在这里讲，因为在英国讲道一个月之前，同工们告诉我，你要去某一个教会讲道，题目叫真正的成功，不是我起的啊，不是我起的名字哈，题目叫真正成功，经文就这一段，你去讲。我说在美国不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我就硬着头皮，我就在那祷告准备。等到要去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扑腾跪到了马路上，我从心里发出一个呼唤，我说主啊，我不要什么成功，我只要顺服在你的脚前，因为你才是真理、道路和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何等感恩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位，你要让我们在你里面体会到更丰盛的生命，那就是在你的国里，在你的义里，走在你的道路中。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属灵的家，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让那些迷失的羔羊能在你的殿中得到你的安慰，得到你的医治，得到你的引领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乃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